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专家警告 TikTok 球系成为互联网数据冷战前沿。澳洲有教工作者薪资低，导致日托中心员工短缺严重。调查发现，澳洲青少年上网内容令人担忧。澳洲科学家利用南非射电望远镜数据，发现宇宙中几十个新星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隐私、数据收集和国家干预的轩然大波。有专家称 ,TikTok 可能成为互联网中的数字冷战前沿。TikTok 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社媒平台之一，在美国拥有超过 1.7 亿用户，在澳洲拥有850万用户。三月，美国众议院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 TikTok 与母公司直接跳动在6个月内剥离，并将资产出售给一家总部不在中国的公司。此举引发了人们对 TikTok 在澳洲前景的质疑，澳洲联邦反对党亦呼吁采取类似行动。据澳新社报道，直接跳动被认为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加剧了人们对 TikTok 的算法对西方用户的影响及其数据收集行为的担忧。澳洲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史密斯说，要求禁用 TikTok 的呼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澳洲公务员的工作手机已经禁止使用该应用程序，但联邦政府表示没有计划效仿美国。史密斯对澳新社表示，这个令到澳洲能够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表现出更加细致入微的态度，并证明政府并不总是与美国步调一致。TikTok 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问题。反对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帕特森说， TikTok 的说法会根据中国中共的利益来呈现敏感问题的内容，例如香港反送中运动。墨尔本大学技术研究员德雷弗斯说，目前还不清楚 TikTok 是否对新闻内容施加了影响，因为其算法没有开源。这个对所有科技公司来讲都是一个问题，无论其总部在哪里，TikTok 高度复杂的推荐系统可能会扩散错误信息，并经常将用户带入有偏见的帖子中。还有人担心 TikTok 数据收集行为缺乏透明度。2022年，截至跳动公司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公司员工跟踪了多名报道该公司的记者。同时，所有中国公司都必须依法向政府上交数据。综合消息，由于日托中心面临17,000名员工短缺的严重困境，工会要求纳税人从7月起为有教工作者至少加薪 15%， 在公平工作委员会为养老护理人员加薪 13.5% 之后，为216,000名有教职工加薪后14亿澳元的提议引发了人们对工资螺旋式上涨的担忧。退而所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正在将员工赶出这个行业。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月全国有一半的日托中心因人手不足而不得不将儿童拒之门外。目前大多数托儿所工作人员的收入仅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获得学位的幼儿教师在托儿所工作的收入明显低于在学校工作的收入。联合工人工会早期教育主任史密斯上个星期五3月19日呼吁联邦政府为有教职工加薪 25% 提供资金。根据 IBIS World 计算的公司成本，每年将花费23亿澳元。史密斯说，低工资迫使托儿所员工离开去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这个给家庭带来了混乱。他说，在生活费用飙升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的工资几乎无法维持生计，因此幼儿教师的流动率急剧上升，工作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政府需要承诺为真正的加薪提供资金。澳洲儿童保育联盟代表一些雇主参与了与公平工作委员会的加薪谈判。ACA 副主席哈恩森上个星期五表示，肯定会有奖励性加薪，但每个人都希望他们能出台一些由政府出资的加薪措施，以便从7月1日起一并实施。全国各地都有一些幼教中心因为找不到员工而不得不关闭或完全关闭。为了吸引人们加入我们的工作队伍，需要大幅提供工资，并由政府提供资金，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更多的费用。 澳洲最大的儿童保育机构 Good Start Early Learning 为其13000名员工支付了比奖励标准高5%的工资。负责人次利表示，托儿所有儿教师的工资应与小学教师相同。他说，拥有3个证书和文凭资格的工作人员的工资至少应与学校教师助理一样高，后者的工资可达70000澳元。由于全国共短缺17065名工作人员，包括上个月公布的6826个新职位，儿童正被中心拒之门外。托儿所员工的低工资迫使很多员工转投收入较高的老年护理行业，零售业和酒店业，或从事可以在家工作的灵活工作。澳洲儿童保育联盟上个月对672家儿童保育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员工短缺已迫使半数保育中心限制儿童保育人数，其中昆州、西澳和维州受到的冲击最大。拥有4年制大学学位的幼儿教师年薪低至67336澳元，比第一年的学校教师年薪低约20000澳元。一项新调查显示，澳洲青少年在网上观看的内容令人担忧。专家对青少年接触到的有害内容的程度感到震惊，其中包括血腥内容和仇恨言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这项最新调查采访了1000名15至17岁的澳洲青少年，其中近2/3的人表示他们曾在网上观看过暴力内容。很多人在面书、图片网站 Instagram 和抖音海外版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采取过行动，并被话举报这些内容。5/2的受访者说他们浏览过自残的内容，超过70%的人表示他们在网上看到过针对某些群体的仇恨言论。这些数字令人震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澳洲分会数字政策负责人利文斯通表示，他们发现澳洲青少年接触有害内容的程度相当惊人，校园斗殴和危险的特技表演是年轻人经常浏览的部分内容，家长们表示他们无力阻止。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卡尔·格雷格说，最大的问题是社交媒体公司会对此做些什么。他说，在很多方面，澳洲在保护儿童上网方面都在在最前列，但要令到青少年远离危险和有害的内容，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知道，儿童的网络安全仍然面临着欺凌、有害内容和与陌生人接触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为更多的儿童和家长提供方法，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加强法律和网络平台的改革，以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此外，前所未有的儿童数据收集，亦令到他们面临黑客攻击和操纵的风险。澳洲政府最近承诺制定《儿童在线私隐守则》，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澳洲需要新的法律来更好地保护儿童数据，并提高人们对儿童私隐问题的认识。卡斯小说，在一项由澳洲天文学家领导的国际性研究中，发现了几十个新的星系。南非的米卡特射电望远镜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中，发现了49个富含气体的星系。这项研究旨在研究单个星系中形成行星的气体，但在检查数据时却发现了其他星系。这个星系群是通过发现49种不同的气体而被发现的，被戏称为49人，以纪念1849年加州淘金热中的矿工。来自西澳科廷大学国际射电天文学研究中心部分的格朗雅奇博士领导了这项研究。他说，不断发展的技术有助于这一发现的发生。他说，我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现近50个新星系。通过实施不同的技术来寻找星系，这些技术有助于 MECAT 其他数据，我们能够探测到所有这些星系并揭示它们的气体含量。有3个星系通过它们的气体直接相连。格朗雅奇博士说，这3个星系特别有趣，因为通过研究其他波长的光，我们发现中央星系正在形成很多行星。它很可能从半星系摄取气体，为其他行星形成提供燃料，这个可能导致其他2个星系变得不活跃。格朗雅奇博士说，他最近在暑期学生的帮助下发现了更多富含气体的星系，这些学生和他一起工作，并分析了 MECAT 的简短观察结果。 格朗亚奇博士表示，将继续相关的研究，并尽快与更广泛的社区分享更多新的富含气体的星系的发现。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